这主，我们要不断的歌颂，不断的赞美你。没有别的，因为你配的，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你是拯救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的生命从你那里而来。主，我们的生命要回到你那里去，以至于我们这一生都要为你所用。哦，主啊，引领我们，哦，引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荣耀。哦，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如在天上。哦，让我们不仅在哪里，主，那就是天堂，因为你的同在就是天堂。哦，赞美你，我们渴慕的不再有别的，哦，不在于所谓顺与逆或是高与低，我们在乎的是你的同在，我们在乎的是有没有你在我们的旁边，成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。哦，有没有就是你不断的把你的心向打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总是在你的照顾的底下，在你的看顾的底下。哦，主啊，总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好叫我们知道你永远是引领我们向前走的神。哦，主啊，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东西，再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吸引我们，好像你吸引我们一样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看见的荣光，总是对有那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哦，当我们尝过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滋味是何等的美，是何等的善。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愿主不仅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赞美，愿主在我们的当中也继续的。哦，你享受，哦，我们在围绕着你在脚前，主，你也享受你在我们当中的同在。哦，主啊，好叫你的喜乐喜悦也成为我们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何等奇妙的主，何等奇妙的神。我们把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。我们就从第十四节看到第十九节。其实这整段可以到三十三节，不过我想一段段来看。从这个十五章开始，当然前面是蛮多的教导，特别讲到因信称义啊、救恩等等，那也教导我们啊怎么该做一些什么，比如说不要批评论断啊，至于一些的所谓的你说宗教也好、属灵也好啊，这种的包括节期啊是怎么看等等，所以在一些属灵的规矩里面是有这个规矩，不说我们没有规矩。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律法，甚至在这个停留当中我们会挂虑、担忧甚至害怕，就我们怎么过一个所谓的属灵生活。但完了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怎么包括服侍啊，包括用恩慈来服侍，然后就告诉我们怎么与人相处。不要因为我们与人相处不吵架就好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与人相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传福音的机会，说见证福音的机会。我们不与人相处，你是不肯传福音的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你躲起来怎么会传福音？不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，或许我们的整个动机不对，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，甚至有很多所谓属灵的经验，但这不代表我们是会很有效的叫人能够所谓得到福音。他们可能从我们口中听见一些福音，从我们的见证所以明白一些福音，但是看到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说，他们也不见得会接受这个福音啊。有事情找你就好，有问题找你就好，我同意你这基督徒比我聪明，甚至同意你的看法跟我们比较不一样，甚至觉得没有高超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做基督徒。其实我跟一些的慕道朋友，比如说夫妇来一个信一个不信，或许一些的朋友弟兄姊妹带的朋友在同个公司做事，问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他甚至不会反对我们的教导这爱人这怎么错，我们甚至对于神迹奇事 即使他有个这个挂这个犹疑在里面，但是坦白说也蛮可慕，谁不希望有神迹奇迹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但到最后我常常感，我不能跟你说百分之百，不常感觉到啊，我不够好啦，所以我不好做基督徒啦，牧师啊，我现在还不够，等我好了再受洗吧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你跟你妻子来聚会这么久了，那怎么还不觉得？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呢？看看有些需要给我解，都好了，这个也好，那个都好，那为什么还不？但牧师，但是我不够好。很明显的，这是他一种的方式，告诉你啊，他的不信还没有不能够受洗啊，接受罪。不过坦白说，他也暗暗的告诉你，我看他基督徒也没好到哪去。甚至他有时候会真的，你可以就听得出来。有时候啊，我看到有些朋友，他也不是基督徒，不过我觉得他的那个生活蛮羡慕。你看，好平静啊，好平淡的、啊。你看他也不跟人家争，也不跟吵。那相对的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又争又吵。所以这些的东西，这些年来，我特别做一个牧者，其实不是我帮助了各位，是各位帮助了我。因为我看到一些的问题发生的时候，会众的或者基督徒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不是想说哦，你这么差劲啊，怎么做基督徒这么久还这么没见证？第一个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软弱？为什么我们读这么多圣经呢？为什么在教会这么热心的参加这么多活动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吸引人？我发现呢，远的可以吸引，就是说没有长的，越靠近的长在一起。进到小组了，如果在信主，或者常在参加教会聚会，或者多跟弟兄姊妹相处，他突然发现基督徒还是有很多。那当然我们就说了，你来的是信神，不是看人，看神不是看人等等。不过后来发现这不是圣经所说的，这个人信不信耶稣，或者我们有没有这个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原来发现最后一块还是这个生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圣经喜欢讲这个叫做基督的香气。坦白说，如果真的咬文嚼字，气也看不见也摸不着，抱也抱不住。不过有样东西这个气是蛮管用的，香的就很好，如果是不香的话大家都跑掉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那个的影响力有些是直接没有错了，你的爱心的关心实际的帮助，有些是不直接的，甚至无形的，但是我觉得这都跟我们生命的彰显是很有关系。 OK， 所以呢你会读到这个时候十四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越感觉越有人叫用这话，英文是用保罗就越来越 personal。 如果我用这话，我觉得保罗越有人性，他不是神性啊，他 我相信他属灵比我高多了啊，他是三重天的这个，我们说他灵性，他神性，当时他带着神的那个生命，他的灵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蛮有人性的，所以你会发现讲一些事情，越讲越体贴，而且越讲的时候，他越来不仅 understand 你，他越来越肯定你，他越来越知道你在哪个地方是弱的，所以他提醒；在哪个地方是强的，他可以怎么所谓的加强你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到这经文，请大家我们来又来叫弟兄们。所以十四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先来读一遍。弟兄们，
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特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
OK， 我们先读到这里，我们读到十六节啊，十七节，所以又是后面一段，当然跟前面是分不开，不过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了啊，这样的话啊，读完也可以了，不过我说先，因为我今天我要解释是专经文。OK， 你看读到这边呢，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。这个深信呢，是信什么？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和教会，我们都知道罗马教会不是在开始， 是一些啊，就信耶稣的基督徒，可能在耶路撒冷，在什么环境信的耶稣，回到罗马，就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，那成立了所谓的罗马的教会。但是呢，啊，保罗用这句话，你会觉得有点点的不太实际。你也没看过我，你也没跟我讲啊，写信呢，可能这罗马这个基督徒啊，还是第一次接到这个保罗的信。然后保罗用这句话，我深信你。你会觉得有点奇，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？讲难听点，是不是他是肉麻了一点？不就是保罗？我相信有两方面，一方面他很留心教会，不是留心教会的事工，他很留心教会的人。为什么他可以往前走？就是他为我们选择用罗马做他的，从安提阿耶路撒冷到安提阿，安提阿现在用罗马希望成为一个基地，因为最后他说他希望到西班牙去。为什么他这么多地方不选，为什么选罗马？他真是这个关心罗马，他可能听到一些事情关于罗马，他开始有兴趣，所以他就留意了。可能呢，如果你刚好从那边过来，哦，你有没有经过罗马？或者你在罗马待了两个礼拜，你在罗马，你有没有去过那边的教会？我想他知道蛮多事情。其实不仅是罗马，你读到马其顿啊等等，哎，好像他也是蛮就说了解。而且你谈到事情，没有说啊，教会有没有增长呢，啊？教会有没有多？你们教会是有没有建堂啊？我从来没有听过《使徒行传》听到保罗在讲这，或书信也没讲这些事情。他 care 的是这些的人，啊，这是一个。所以你就发现了，啊，当我不再看外面啊，你们教会有多大了？你们有人多少啊？这个牧师啊，你们教会的这个事工有多少？有多少的宣教师在哪？我不说做工没有目标，闪闪的是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还是自己常的提醒，到底我看重的是什么？因为这跟我的动机很有关系，跟我在神面前的是否决定一些事情很有关系。因为我很怕，或是说我很留意，甚至我这样留意，我还是认为常常会有人的意识在里面。牧师，我们要不要用这套方法？我说为什么？很好，我说为什么很好？因为大家很喜欢，也很好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来读、来参加，很好。这样的话，很多人就会吸引进来，也很好，都好。但是不是这些东西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人里面有动机啊，因为我人里面还有我的我。我的老我还有我的自大 OK， 如果这样的话，让我大一点，让我多一点，让我这个强一点，让我的名声高一点。当然我要小心，不要所谓的好像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，好像变得怪怪的。不过我要说是，如果我们不常常留意我们的动机，你很难所谓的留意你的态度，或甚至你很难留意你的想法。真的啊，包括绝对包括在内，当我们开会讨论要不要做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动机是不太对。有时候看你的口气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大声，甚至这么的用下的话，这么的 pushy 啊，就是这么的这个勉强，是真的是单单百分之百为了别人的好处吗？还是你觉得你的意见没有别人接纳，或是你人家不认为你的方法是最好的？我们说还等一等，要等一等，要看一看，那真正会蹦出来。那等什么？那为什么不能够等一等？为什么不让人家想一想呢？尝试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这是一个保罗，你看到他的，因为我讲到保罗蛮有人性的，我要从这个讲。而且他讲不是随便讲啊，他不是讲一些只是捧捧你啊、恭维的话，他讲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叫良善，第二个叫做诸般的知识。第三个劝诫，讲这三样事完了以后，他才会再进一步的讲。如果弟兄们啊，如果从第一章讲到现在，我讲的东西有些很绝对，甚至有些讲的很严肃，我不敢用严重这个字。为什么？然后就讲到我少为，原来当你跟人家对话相交的时候，真的你需要有个相当的所谓的可以对话，叫对这个窗口也好，这个可以交接的好，有些东西你知道的，虽然他不知道，你觉得你会发现不合意跟他讲，因为他更不懂。或许有些东西你跟他讲的时候， 对他来讲没有帮助，因为这些东西他早就知道。现在他问了，为什么我知道但我做不出来。做一个牧者，其实我最大最改变，所以如果问我说怎么牧养，以前我是一个就是事情都是我讲的，讲的就算，连在职场啊等等，起码在我的那个位置上面，我当然不能跟我的老板这样说，在这个，但是在这讲就算，没有什么要听听讲什么。那现在我基本上做传道以后，我大概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就听他讲，讲完以后问一些问题，大概我蛮容易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就发现有反应。哎呀，牧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，不有人应该看你反感。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因为问一些问题，发现他自己感觉到这些问题是他的问题，但是他不见得承认这是他的问题。但我很吭气啊，我不说你怎么这个人这样这样，我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有些同工最近呢，上个礼拜在礼拜四，就上个礼拜一个同工，因为整个事情啊是蛮。你说大也大，你说不大也不大，因为这跟整个教会的秩序有关。我说同工不是跟定，我发现这个事情出了问题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处理的话，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秩序，这个所谓的规矩会弄乱。那完以后，我就从出问题那个单位开始问了一下，好像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没有错，但为什么谁做他遮盖？问了一个以后，到最后突然发现没有人做他遮盖，有秩序上有遮盖，只是说这些做遮盖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可以懂得我这句话 ？OK， 你是他遮盖，他出一些事情，他也问了你，你没有处理，所以这个问题在跑到上，那问题在这里，从底下跑到上面，经过一些过程，对不对？你是他遮盖是最清楚他的情形，你这个问题跑到我这边的时候，我清楚吗？差很远呢，你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处理海外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真的很头痛。我们一个同工现在在海外处理问题，还找了律师处理，还找了他，然后坐下来完了以后签字。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？当地的遮盖不处理这问题的时候，问题到台北来。如果我不是针对，我不是这个部门，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是有问题他们告诉我，是好的坏的告诉我。我意思是说，所以当时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，是上面的做遮盖没有处理这问题，所以一个一个跑来告诉我，解释他们没有处理的理由。我说其实这也不是我要，我也不是要追究这种，但是我要是既然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，而且这个问题完了以后不可以再有发生，不可以再发生。所以我再找到一个两个，这个人问了这个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最后到了第四个时候，我说你再帮我发一个公函给所有有关的单位，这个事情不可以再发生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有些你跟他讲了以后他不听反感，有些讲完以后他会生气的。你听听人讲话就知道，后面用保罗说，所以我稍微放胆的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保罗知道这件事可以谈的。如果不能够谈的话，保罗就不会用这句话叫做稍微放胆。这个稍微放胆不是故意冒犯你，他说我可以更加的诚实，更加直接的跟你讲讲的问题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请大家留意的，我现在讲，我把它倒过来，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。OK， 先讲到这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提醒你？真的，你要在整个背景，是保罗啊，起码还没有碰过这些人。写个罗马书，我们已经讲过，是要保罗要介绍他一下自己，让他们认得，因为保罗想要到他们那边去。他说我稍微一说，保罗说我知道我来的时候我有把握，我有这个放胆，这边是说放，说我有把握可以跟你们沟通， 我有把握可以跟你们 来谈一些事情，不是属灵的事情没有错，但一些的属灵的真理，一些属灵的原则的应用，怎么用在你的服事，用在你的生活。我起码从第一章讲到十四章，我讲这话是可以放胆讲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不会误会，我知道你们啊不会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扭曲的我，好像甚至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蛮辛苦的，哥林多教会是他开始的，哦保罗这是受伤受得不得了，你读读哥林多前书，你要知道哥林多前后书是两本书，但在原来的保罗写还有两个书信是没有登在上面，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信。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信，第二第三都不见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这个书信呢，前后书之外，保罗被冤枉得很惨，甚至这些人他开着教会带着起来的教，这些人还说让你其貌不扬。哦，有些你可以谈，但是不是说有些不可以谈就不要不理他，不像我们前面讲，就你看他谈到哪一个深度，看他谈到哪一个这个范围。那底下呢，为什么保罗这样的谈，用这句话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给我的讲那句，他目的是什么，要提醒你们的记性。什么叫做提醒你们的记性？如果你有兴趣读读彼得后书的话，第一章也好第三章也用这句话提醒你们，用这个，然后他底下多加一个字，要激发你们。为什么要提醒？因为他们知道。为什么要提醒？他们已经思想过谈过。为什么要被提醒？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在他们的记忆的里面，一说有这种，那目的提醒的，所以提醒的目的干什么？提醒目的不是责备，提醒目的不是批评论了，这个人这么差劲，做个基督这个样子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上次我跟你讲的那种那种提醒，用笔的话叫做激发，读读中文那叫激发。从这个英文这个角度，激发就是把它挑旺起来。其实保罗有这种观念，当你碰到一个可以谈的基督徒的时候，真理上等等一个弟兄的姊妹的时候，你可以谈，不可以谈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。不可以谈不代表说你藐视他、轻看他、批评他，不可以谈的时候，这谈到某个程度你就可以了，因为到最后可能会反效果。但是这个谈呢，是因为他们可以谈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再谈谈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可以谈，就刚刚讲的上。但是你跟他谈的时候目的是什么？你觉得是可以谈，你的目的不是我懂你不懂，也不是这个，你的目的是他有了，你需要激发他。所以这个所谓帮助一个人想起的意思，是说要帮助他想得更清楚，想得更好，或许他想过了但是没有做得很完全，所以这个字叫做激发。保罗提到提摩太前后书有没有讲到这个，包括这个恩赐要 stir up， 要所谓的让这个恩赐能够眺望的恩赐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特别从一个角度，你是从一个说你是刚强的叫坚强，我们因为从第十章开始是谈强的跟弱的嘛。OK， 保罗真地说完了，我们这些刚强的、坚强的，说我们强好了，你怎么跟一个所谓不强的人来谈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跟他谈到哪个程度，在那个程度当中。不再说哦，原来你的程度比我低两级，所以呢，你个不行了吧？不，他既然是比你低两级，你怎么把他挑旺，帮他激发，把这两级从低的把它升两级？这是你跟一个的人在看法不一样的时候，在了解那个事情不一样的时候，这是你的态度。不过我还是 keep 住这个，如果我要提升，提了半天，他愿意。刚开始原来他差两级，但他只要升一级就好，所以就算了，不要把他带到这么高，那时候他受不了，那又跟你吵啊。所以牧养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，这没完没了。请问你孩子三岁的时候你教他的，以后要不要跟他教他，要不要提醒他？就是他高中初中了，现在他已经十三岁了， 你还要提醒他三件事情，甚至他现在三十岁了，你要不要提醒他？哎，不过你还是要提醒的，不过你要思想一点哦。该提醒他什么，该讲什么，都是这样的。现在我这方面是比较老练一点，包括跟家人跟那个什么，哎，可以谈的就可以谈，谈的也不行，哎，他有进步就好，有进步就好，有进步就好。这样的话，我才没有压力。这样的话，我对我同才没有压力。不然的话，不是你给我压力，是我自己找了一大堆压力。我懂，怎么你都不懂？我行了，你看我这样的努力冲，为什么你不冲？为什么我敢做，你怎么不敢做？这一天都是我要碰的问题，特别跟同工相处时。那难道我一点错都没有吗？难道我都100%吗？有时候我也好像忘记了，或者我也忘记了我自己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，软弱的地方。我不管怎么样，在某一个环境当中，这是保罗所说。那为什么这样？那其实这段经文呢，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，为什么？什么叫做你知道可以谈？第二个，为什么你有把握要这样的谈？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？OK， 我们很快的。第一个，因为他发现这三伙人不，这伙人有三个特征，一个叫做良善，一个叫做知识，一个叫做劝谏。如果用下来的话，良善是他的生命，因为前面是讲到圣灵啊，第十三节，所以圣灵结的果子有个叫良善，所以是跟着来的。所以保罗讲完，所以中文这样分段或包括英文分段已经很好，因为帮助我们了解。但这个分段是接翻译人的分段，保罗要不要这样分段我们不晓得，所以可能是保罗是连着前面这个思想一起来。 OK， 所以解经就很多的，从这个角度就文字来讲就有不同的解经的这个所谓 interpretation， 当然不会差太远，只是说观念怎么放在一起。 OK， 我接受这样的解经，是因为保罗讲到圣灵，一个人从不好变成好绝对是圣灵工作，是圣灵的重生，是圣灵的更新等等，是不行变成行，是因为圣灵的 empower 就给他能力，那当然是包括知识啊等等。所以你会发现三件事情，第一个叫良善，他的生命是好的，好不代表他完全，但是他会知道什么是公义的，什么是不公义。牧师啊，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我可不可以？如果我这样的做，做牧师一定不能。我这样做，我可不可以多赚一点？意思说，很明显，他问这个问题，他心中不平安的，他知道这样做不该的，这个做一些假的东西不应该的，他跟假的真的混在一起，或做一些事情不应该的这样的所谓的做一些的会啊什么。其实他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有时候他问完牧师你的看法，就我说你先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基本上他没看法。为什么他没看法？他不是没看法，因为他知道他看法不对，他只是说我不小心就说啊这也没问题，他说哦牧师说没问题。我太复杂了，因为这些传管是牧师，有人告诉他牧师他怎么做这个事情，那我说他怎么会做，他说了是牧师你告诉他做这个事情，我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他做这个事情，就在对话当中有时候不小心啊，其实不小心是我小心的，只是他不小心听错，就是故意听错，我也搞不清楚牧师说的，这就完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有时候在外面，在一个哦，不，有几人跑上来，然后就跟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人，然后有几个人跑，其实我都不太认，那跑跟我说呢，哦，再介绍一下，然后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这种情况也蛮多的，不过起码我想到现在脑子想是一直，三个人在那边，一个负责带两个人，这个负责其他两个没讲话，就他讲，哦，我跟欧牧师很熟哎。啊，就叫我欧哥，欧哥，像我最怕人家叫我欧哥。第一个，我本来不习惯叫欧哥；第二个，这个叫欧哥，我也好麻烦。这个经验太坏。然后我最后那个副，哦，你们这样就走开说，欧牧师他怎么样？我说你问我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在这久了以后，有些问题发生，还是跟人的这个跟金钱有关。我希望那边有人。他说跟你很熟哎。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我说坦白说我更不认得他，在某个场合打个招呼，甚至很可能照个相也不一定，我也不晓得，照完就照完了，打个招呼就打，我怎么会记得在里面？哎，他说跟你很熟。但是你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不论你跟他熟不熟，你知道这个人他是公义在他里面，对的在里面。公义是什么？是神的义在他里面。他很多时候你听他讲话做一个决定事情问你，你就知道他有个敬畏神的心。不，有些人来到教会，新人介绍完以后，他就讲：“哎，我这是做什么的工作的？比如说卖东西，就是卖房子啊，什么卖产品啊、哦。我是做的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来找我。”像这样，你就让他介绍完以后就坐下，哎，你也不用太大操心。我十个有九个下个礼拜不会来的，他只告诉你他是做哪一行，他不是来追求的。他不是来到教会，坦白说难听点，他来教是想做生意的。所以你看他一跟谈，你就知道他的那个是否是良善。良善是一个追求活出主的样子，神的供应在那里面。 OK， 我要快点。第二个是知识，是一个渴慕的。前面那个他是追求神的，他以神的义为他人生的目标，但是呢他会不断的渴慕，一讲到真理的时候渴慕，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。那这些年日来，尤其延长在外面领会，你争执完以后，有个人跟我谈，或者一个两个人跟我谈谈，他说牧师想问一个问题，我就讲，这样真的，他不谈个五分钟，就多了五六个人，再多五分钟就围了一群人。那完之后，我说，因为下面还有一堂啊，哎，你们不要去休息一下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还有什么？因为有人在后面站很久，他不是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没有问。那你说等着能等什么？等他们吗？他不是，我只是想听你讲。我说你没有问我问题，是他问的问题。他不管谁问的问题，你讲了我们就很喜欢听。你会发现，所以有时候我去到我有蛮多的机会被邀请，我会在我心中默默的选择。如果下次有机会上，他也邀我，他也邀我，我会去这样的教会。所以到最后我有点偏差了，因为职堂处说，牧师你怎么常喜欢去那个教会，其他教会有人去你都不去？你这样才可以建立那个教会。一样样，一年去一次没有什么用处的，你每个月去，那我把其他的去的通停下来，就光去那个教会。感谢主，那个教会起码到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好。其实每次碰到总说那几年你常来我们教会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他有渴慕。第一个，他的追求是追求神的心意，追求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，像你怎么说的，以这个神的公义，以神的那个的心意为他的追求的目标。良善，他永远走在这个义人的路，是越走越，那不是追求哦，他真是愿意所谓的学习，有个虚心，有个态度来学习。那第三个，他是劝诫，中文这个翻的我觉得比英文要翻的更，劝的时候诫，这比较是严肃的，因为有些就说教导，有些翻 instruct， 有些就叫的 counsel 辅导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字比较接近原来意思，劝诫。换句话说，我可以讲实话劝你，甚至到真的你不可以再讲叫戒。所以不只是教导，当然在教导的目的也好，辅导的目的也好，是叫这个人被改变，对不对？我教导你不懂变成懂了，错了变成对了，我辅导是什么？不行的能够起来了，被鼓励被安慰了。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人有这三方面的，起码在谈话中你的判断有这三方面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他是追求神，他要向神，这是他的努力，不再是别人，不是来谈一些的人的。我不说他需要你完全藐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谈多了以后，你觉得最后他要什么？他只是要医治了，还是要医治的神？他要这个财务了，还是要为他预备生活叫做耶和华以乐的神？ 这个要分辨一点。那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真是愿意知道神的心是什么，所以你把神的话成为原则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很愿意，因为他们不仅要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，怎么解决，他们也需要这个方法是否合乎神的心。所以第二个教导，或是这边所说的啊，这个知识神的。那第三个，你一定用这个态度叫做 instruct， 英文是这样，基本叫劝诫。如果这几样他是领受你劝诫的，他不是你讲个问题出来啊，弟兄啊，你要这样，他就给你讲一百个理由说不应该这样，那你找我干什么呢？有讲个最简单，啊，牧师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讲的？我就把你的那个讲章给我看看，甚至后来我看都不要看讲，你要不要就讲个五分钟、十分钟给我听听？那完以后看看讲章，我就调一调了，就哦。我只是说如果第一点跟第二点把它调过来，可能那个力量更强，不过他马上就跟他讲为什么他要第一点。我不说不听他讲，坦白说是他讲章，起码这个 copyright 是他的，我没有资格说呀，不你叫我给你一些建议，那完以后你应该，我觉得应该 OK， 既然有不同的意见，可能不见得我还有别人，我听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听完以后，哎，我这样的牧师讲的有点道理，我要回去想看看，最后你还是照你的方法讲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怎么会期待你一定要完全听？不过这都带出一个态度来，如果你不听不愿意改，那找我干什么？浪费你的时间，讲难听点 也花我的时间。我要说劝诫的，如果这个人三方面都有，当然不是每样都这么的平均的，有些强有些弱，我觉得是可以跟他深入的谈，是可以跟他直接的谈，我也相信谈完以后会有果效。他不见得照你说全部的改变，但是他一定会，甚至口头上他没有答应，不过你听听他讲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到完以后，哎，我说牧师我很喜欢你，都多来，如果最后每个礼拜来，那我就问了，我说那上个礼拜是谁呢？哦，他讲哪一个？那这个礼拜是我讲完道嘛，这礼拜，我下礼拜是谁呢？他说是另外一个。那我说一个月你讲几次？他说我一次都不讲，他说尽量，但我最不喜欢讲道，他说那一个教会妇人。所以我就说你是教会妇人，怎么一篇道都不讲？怎么可以不讲？那你怎么养这个带领这个牧人？牧师讲道不像你们这样讲，其实对我来讲也不是，你就花点功夫就是 OK。 我就用了，你有灵修吗？他说有啊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灵修心得跟他们讲？如果这个今天没什么心得，你有没有祷告？你做基督徒，做传道人的，你祷告很久，你可不可以把祷告的心得跟他们讲讲，或者教他们怎么祷告？你怎么就教他们？我说一个牧者不讲道是不行，因为羊听不见你的声音，羊最后这些羊都跑掉，因为都听别人的声音。我讲这蛮直的，坦白说我还讲的蛮口气还蛮不是笑笑的讲，我传道不可以这样子。大概过了几个礼拜，我碰到他一个同工，讲一些别的事情，跟这个验官。最后我想到，哎，我上个礼拜在你们，因为那个同工也讲，我来上个两个礼拜前在他们教会讲到，所以说，我突然就想到，我跟这个传道这个负责同工，哎，我就问，哎，上个礼拜我讲过到后面一个谁讲到，他就说那个传道人讲到，你说我会不要跟他多谈一点呢？他都听都不听，你都不理你。可以的，不要冒犯人家，不要去让人家觉得别扭。所以我要说的，圣经真是帮助我，我没有读过神学，从某个角度来真的没读，我没有读过什么神院的牧养学，也没有读过神院的这个讲解经学，我也没读过神院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管理。那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感谢主，很多的老传人差不多比我大20岁的，在各方面给我很多帮助，包括我的我自己的牧师，这些都现在都不在的，都在主里面。但是我更感谢主，是神的话告诉我怎么去。保罗怎么对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谈话，我就说如果我是牧者像保罗一样，我应该怎么对教会讲话。保罗怎么对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二三， 我就说我要学习的是我怎么像提摩太一样学习老牧师说的一二三，包括保罗在内。你就发现你整个的牧养的观念，你整个治理教会的观念，你怎么把教会带起来的观念，我想圣经讲的对我来讲再清楚不过。从这个角度我再看看有什么的方法是跟这个观念是相同，那我就去看看这个方法试看看，有些可以用，有些不可以用。有些不可以用是因为文化的原因，西方东西不是都可以用在东方，美国东西不是都可以用在这个台湾。那完了以后，但是原则在哪里？就是同工，先不要说这么多了。有些可以谈到某个程度，有些谈到另外一个程度，有些可以谈得更深一点。我相信这是跟这个人他是否是愿意委身一生把神放在他追求的首位。良善是他的目的，公义是他的目的，他不是要找个捷径，找个取巧，或者找个什么做，他动机也对，他方法也对。那这个时候他也学了很多，所以不要等他了，他也真是从神的话语，或者他自己也学了很多，你不是他唯一的老师，那他也学了很多，所以他蛮有知识。今天他碰到有进到一个机会，就是你跟他面对面谈这事情的时候，如果他在问你，从我讲你是一个所谓的教导的人，叫劝导的人，或是 instructor， 是这个所谓的 教师，这个教师哈，那你怎么去跟他讲一些事情？那这边是说可以改的，他愿意改的，他到这程度愿意被改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讲。这时候他还没有 ready， 他不会反对你，他也不敢跟你对，但是他找你的，他也希望以后你更多帮助。但你知道这时候不要勉强他。我做过一件事情，到最后一个人完以后给我看完以后，我跟他讲完以后，他反而他已经做个讲章，他礼拜天的时候他不会讲到。后来我发现很大错误，我给他很多的建议，反而把他自己的想法全都搞乱了。叫他要讲我要讲的道，那太难。所以后来我想想，我说不用，你站起来讲讲给我听就好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们都在学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去建造一个教会，怎么建造帮助你用，不是第一个，不是批评论断这么差劲，不是所谓藐视，然后就开始这个责备，到最后就所谓咒诅。倒过来，第一个你的生命的动机要对。这段还没讲完呢，所以保罗带了两个，一个是他的使徒权柄，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讶，他带着一个祭司的态度来做这个事情。就刚才几页圣经呢，他带着祭司的态度，第一个他在使徒的态度。当然他用这话叫基督的奴仆了的仆役。另外他是带一个祭司台，他每次说是他是把人好像一个祭一样献到主的面前。想看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牧者，坦白说我不太容易碰到，但是我心想说一个牧者应该是不是应该像保罗，这好多学习，绝对照保罗的标准我还差得远。我看看呢，尤其是所谓比较被神用的，用这样的话叫神大使用的，有时候我在靠近点，我在学，还有祭司的那个生命在里面，有祭司，或者在职场碰到一些的 CEO， 说君尊的祭司，他是君尊的这个君王没有错了，他那个口气，不然他生命像祭司吗？这是我们在学习。我要学，而且如果我要成为你的牧师，我也要教你怎么去学。你会发现，这对我来讲，天国文化不是一二三类，天国文化是你的生命的改变，是你整个人生观、人生价值改变，是你的动机的改变，是你在里面有没有更多的是主耶稣基督？没有的，是你这个人，或是你更少你这个人。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追求，这就叫门训。所以又来了，破碎，不破碎就没有。那破碎完也不停在那边空空的，变成呆呆的，这不行。啊，更多有主在里面的。 你渴慕的是什么？常讲说你追求是什么？第二个，你学习的是什么？那第三个，在这个整个的追求学习上，你有没有被神更新？有没有被神改变？相对你用在自己身上，你可以评估怎么用在一个可能你可以帮得上忙人身上。我相信你的服侍会更加有果效。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！我们正在主面前，不只是做人的跟人家相处啊，和平和平啊，没事就算，其实是很积极的。其实怎么人影响人，就是这样影响人。我们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！为这样的恩典，我们现在感谢，我们要求主继续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啊，做一个这不仅是啊，也做一个聪明人了，可以这样的说，做有智慧人，不要有些事情啊，基本上。就努力硬着来，也不见得是有一定有果效啊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，怎么处理的好？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现场的感谢，在上说承认这些，是吧、啊？真的何等大的慈，何等大的怜悯，在我的身上。今天我能够服侍，今天我能够这样的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恩典。只求主继续引领、帮助我，主啊，也帮助我的弟兄者，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。让我们不仅是成为一个有生命，让我们是一个成为一个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人。哦，主啊，能够一起把大家带到新的当中。哦，我的主神，引领我们，也带领我们向前，带你的教会向前。我们仰望你，仰望你啊！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不断的、天天的用的话语来提醒我们。哦，不只是提醒我们，是要眺望我们，是要提升我们，哦，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扩张我们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道成肉身那么当中，神啊，你是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透过你的道，透过你的灵的工作，为主缘故，主，我们为这一切的带领，你教父上的工作这样预备，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就是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啊，弟兄姊妹的服事的等等，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好像我们在面前所做一切，蒙你的保守，也蒙你的悦纳，这样的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，Amen， 感谢主。